那么度化后辈弟子的主要的用意啊，就是令礼诸恶，正诸善法，主要的目标就在这里，要弟子们能够断恶修善，就是所谓要他学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令离诸恶，过去所有的不好的习惯，所有的恶法，通通要慢慢的教化他，使他能够远离恶法啊，就是所有的不好的习惯嗜好等等啊，慢慢都把它消除掉，叫他不要有这种不好的这个情况，所以要使他离去一切恶法，身三口四都要让他离去恶法啊，正当种种的善法众善奉行，凡是一切善法，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都应当修学，都要教导他啊。那么做师长的人对弟子要至心教照，至心专一其心，很用心的，就是跟这个做父母的人教导自己的儿子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啊，教养他啊，照本来是一种照密，这是上辈的人对下辈人讲话，也可以称作照啊，古代帝王的言辞都叫做照，现在这里所谓教照就是师长教导弟子要好好的教导他啊，那么使他修学佛法。那么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弟子呢？应当要犹如一子，好像世间人只有一个儿子，如果只有一个儿子的话，他不会有分别心，他会把自己的儿子看作掌上明珠一样啊，不但是女儿是掌上明珠，男子啊，他是一个男孩子，他也一样的看作掌上明珠一样的爱护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个，那真是宝贝了，宝贝儿子。那么佛经里面时时会讲到菩萨看众生犹如一子，他的用意就是说对众生不要起分别心，就是好像世间做父母的爱护一个儿子，照顾一个儿子一样，他没有分别心。为什么呢？人如果有两个儿子啊，他就会生分别心，有两个啊，哪一个比较乖，哪一个比较顽皮不听话，那么这个做父母的对于这个两个儿子如果乖的听话的，他就会比较爱护他，比较对他好，假如是个顽皮的调皮的小孩子不听话的，那么父母对他会比较不喜欢。那么假如有这么一个两个儿子，一个是很乖的很听话的，一个是不乖的顽皮的调皮捣蛋的不听话的，那么这个做父母的自然而然呢，他会对这个乖的听话的弟子特别爱护他，特别爱惜他啊。假如是那个调皮捣蛋的不乖的儿子啊，他当然是也是知道这是自己的儿子了，但是他就会另眼看待了，不一样的看法了啊。那么总是对那个乖的儿子特别好，对那个顽皮的他会比较要打骂他啊，责备他啊，外表会表现出比较不欢喜的情况。那么这是有两个儿子就会有这种情形，假如只有一个儿子没有这种情况，他没有分别的机会啊，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啊，那么他把这个宝贝儿子看作宝贝有宝贝的，很爱惜他。那么这个佛就是要领悟他道的人，看一切众生也是跟父母爱护一个儿子的情况一样啊，以这种的心理来看待一切众生，那当然就最平等的了。那么现在这里是讲做师长的人对弟子啊，那么做师父的 假如他只有一个徒弟，那么当然没有分别心了，而这个做徒弟的也没有分别的机会了。假如这个师傅收了两个以上的徒弟，那他就会有竞争心了，那他会就有分别了。哦，师傅对这个师兄好，对我不好，或者是对师弟好，对我不好，那么生分别心。那么这跟世间有两个儿子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么佛要这个做师长的，尤其出家菩萨，他要你以一子啊的这个心情看待弟子，不管你有几个弟子，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但是你必定要以平等心看待他，不起分别啊。如果有什么要分别弟子，那么大家一样平等，不分高下啊，那么大家都一样多啊，那么不起分别。我说哦，这个弟子我特别喜欢他，他很乖，他很听话，他很能知道这个师父的意思，那么对师父的事后照应都是做得特别好，那么因此师父就对他另眼看待，特别对他好，那么其他的就比较普通了。那么这样子这个徒弟与徒弟之间呢、也就会升起分别心啊，甚至彼此啊就会闹纠纷、吵架啊，甚至这个向师父种种的啊调皮捣蛋啊，无所不至，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假如做师长的人对弟子没有分别，犹如一子，以这种的心情看待弟子的话，那弟子就没有话说了，都是很平等的。那么做师长的人对弟子不要有所祈求，不要有所祈求，就是完全呢为了要续佛慧命，照容佛种，使佛法能够相随流传下去，以这种心来度化弟子，不要起分别，不要生其他的副作用。所以接着就说，不求恩报，做师长的对弟子不要有什么祈求，希望他报恩。哦，今天我对你那么好啊，那么无论是衣服、饮食啊、金钱，样样我都帮助你啊，你一切都是依靠我啊，那你懂得佛法也是靠我，那么财法两种我都帮助你啊，那你将来你要向师父报恩哦。要向师父怎么报恩呢？师父老了，你得好好照顾他啊，平常事啊，这个有事弟子不疲劳，这是最起码的吧？也谈不到什么报恩不报恩呢、不过这个做弟子的人自己应该知道，做师长的不要有求报之心，不要希望说啊，要我的弟子将来他怎么样来报答我，不求恩报。只是把佛法能够流传下去，就目的达到了，不求弟子的报答，这不求恩报。不为名称，做师父的收弟子不求名啊，他不是说我为了什么名哦，例如说有人呢、他如果收了一个地位很高的在社会上很有知名度的，或者是做大官的人来跟他学佛，哦，他的名气就高起来了，也就照相了，也就在报纸上公开登出来了。哦，某某人呢，某某大人物，今天呢又来皈依某某长老大哥了，这是为名啊，贪求这个名利。那么做师长的不为名，平等爱护一切众生，只要他发心来学佛，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度化众生，固然有国王大臣啊，社会上高等的人物来供养佛，来亲近佛啊，做佛的弟子，但是也有那个最下贱的一般人，甚至这个挑大粪的啊，那些最苦恼的人来跟佛学。佛也是照样平等看待他，没有分别，因为他不求名， 平常爱护众生。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有一天他出外托钵的时候啊，正好有一个这个首陀罗族最下殿阶级的四姓阶级的第四姓最下殿的阶级，他在做苦工，是人的奴隶奴婢啊。那么那一天呢，他正是挑大粪呢，挑一担大粪出来啊，要挑去啊，挑出去。那么正巧啊，他把这个大粪挑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释迦牟尼佛来托钵，就走在这个门口。啊，这个挑大粪的人呐、啊，他心里好难过啊，好难为情呐、啊，这怎么办呢、啊？我这么这个不干净的东西，这大粪冲到佛前，啊，这真该死啊！所以他一紧张，一害怕，那么一不小心摔倒了，跌倒了。这一跌倒，不但是他自己跌下去了，甚至这个挑的一担粪啊，也倒在他的身上，淋在他的身上了。啊，这个时候他更难过了，他心里好苦恼啊！我本来想要让开，结果没有让好啊，把这个倒下来了，结果大粪都倒在地上啊，而且他自己淋着一身都是大粪，心里好难过。这怎么办啊？我怎么样子对得起佛呀？佛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他很着急，赶快就把他也不怕这个肮脏，马上就把他从地上把他扶起来，扶起来呀、啊，还帮助他呀、啊，送到这个旁边有水的地方，帮助他把身体洗干净。啊，他觉得这个佛呀，真是了不起。假如他不出家的话，他是一锅子网啊。他今天是三界独尊四身慈父的释迦牟尼佛，他今天看到我不怕我的肮脏，他不但是没有讨厌我呀，而且还帮助他洗帮助他整理他的身体洗干净，太慈悲了，还用很好的很慈悲的话来安慰他啊，你不要怕不要怕啊，我会好好的帮助你的啊，你以后看到我不要怕。那么因此这个人后来也就跟佛出家了啊，挑大粪的一样也是跟佛出家，他没有分别。为什么？佛不为名，他不是单要度那些高贵的人，什么样的人他都度，任何众生只要他发心，佛就平等度他，不起分别啊。那么这就是说做师长的人接受弟子不起分别心啊，不为名，不为名就是不贪求高贵的人来接受皈依啊，那么来做他的弟子啊，那显耀他是很有名气，不会有这种心。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真正发心学佛啊，他能够发心学佛，这就是有善根，就在帮助他，就在想办法度他，不要起分别，就是不为名称。不是要在世间上有很高的知名度，要大家都对他有好的赞叹。